善恶有差吗？拉玛那有教人遵守什么规矩吗？有个年轻人读了很多拉玛那尊者的书，也读了一些不二论的哲学。书里说世界是幻想，一切都是真我的显现。他觉得自己大概是明白了一些东西。然后他想，既然一切都是幻想，那世界上哪里有真正的善恶？他甚至觉得自己站在了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地方，可以俯瞰所谓的道德规范。第二天，他去见尊者，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尊者静静地听完，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人走过来打你一巴掌，你会感到痛吗？他愣了一下，当然会痛。那你为什么不说，这只是幻想，我感觉不到？他没有办法回答。尊者说，你说一切都是幻想，可是你还是会痛，还是会饿，还是会害怕。这说明你还在梦里面。听说这是一场梦，跟真的醒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尊者更直接地追问过另一个人。那个人说，他读到过桑杰罗的哲学，说我们的本质是自由的。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尊者反问他，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你能不能笑着说，我是自由的？我感觉不到这些打击，让他继续打吧。当然说不出口。尊者说，只要你还会痛，只要你还有我是这具身体的意识，业力的法则就会保住你。你做了好事，你会收到好的结果。你做了坏事，你逃不掉。光靠嘴巴说我是自由的，是没有用的。就像欠了一屁股债，每天催眠自己说钱只是幻想，时间到了，债主还是会找上门。那种俯瞰善恶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呢？不是真的超越了什么，而是小我换了一套更高级的衣服。小我很聪明，有时候他会把自己打扮成我已经超越道德的模样。好，那尊者到底有没有教人具体要遵守什么规矩呢？有，而且很具体。但他对道德的理解跟一般宗教老师给你一张规定清单的方式非常不同。他直接切入根源。他说，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行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这具身体的错觉。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因为你觉得我没得到。你为什么会贪心？因为我想要更多。你为什么会伤害人？因为你觉得他们跟你是分开的。所有这些都从那个我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念头生出来。你可以用彩绘玻璃来想这件事。阳光穿过红色玻璃，你看到红色的光。穿过蓝色玻璃，你看到蓝色的光。穿过黑色的那一块，光好像被吞掉了，暗暗的。可是你从窗户外面站着看，太阳是什么颜色的呢？就是光，没有颜色的，纯粹的光。那些颜色是玻璃加上去的，光本身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改变过。尊者说，真我在所有人之中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差异。差别不在光，在玻璃。每个人的心智里面累积了不同的习气，就像玻璃上不同的色块和纹路。有些人的玻璃比较透明，光穿过去比较接近原本的样子。有些人的玻璃非常厚，非常暗，光穿过去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些做坏事的人，不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光比较差，他们里面的光跟你里面的光一模一样，可是他们的心智被极深重的无明蒙蔽了。光有因此受损吗？没有。 不管一个人做了多可怕的事情，他内在的真我始终是完美的。行为当然有后果，那是随半夜的运作。可是那道光本身从来没有被污染过。所以尊者的逻辑是，你不需要从外面一条一条压制每一个不好的行为。你只需要看穿那个根。当一个人真正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广大无边的真我，慈悲、善意、爱，这些品质会自然流出来。不是你在培养他们，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只是被小我这层遮盖挡住了。可是在遮盖还没完全松开之前呢？尊者不是叫你说，反正一切都是幻想，我什么都不用管。他对修行者的日常生活有很实际的期望。饮食这件事，尊者说得很具体。他建议弟子吃月性食物，分量要适当，还有戒除吃肉的习惯。他说，这是行为无暇者遵守的第一条法则。不只是出于不杀生的慈悲，更是因为食物会直接影响心智的质地。你想让心智安静下来，能够更深入地参究自我，你就得给他干净的燃料。然后是节制，不只是食物，睡眠和说话也一样。不要吃太多，不要说太多不必要的话。光是不说多余的话这一条，很多人就过不了。谦卑这件事，尊者看得非常重。他说，谦卑是摧毁小我的标志。一个修行者如果骄傲，心里装着我修得比你好，我懂得比你多，就是在给小我喂养食物。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做善事不只是动机要好，手段也必须是纯净的。如果为了达成一个好的结果，你使用了不干净的手段，那善行就变成了恶行。那善行到底有什么用呢？尊者说，好念头和好行为可以帮助净化心智。心智越纯净，注意力就越能向内转。就像窗户上积了厚厚的灰尘，光一直都在窗外照着。你只需要把灰尘擦掉，让光透进来。道德修养就是在擦窗户。你想想看，如果你白天偷了东西，骗了人，伤害了人，晚上要坐下来参究，你的心智会安静吗？不会。罪恶感、恐惧、内疚，这些念头会围着你转。你根本没办法在那种状态下追问我是谁。说到这里，我要讲一件道场里真实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夜晚，道场里突然闯进了一群盗贼，他们砸东西、抢东西，乱成一团。其中一个人冲向尊者，拿棍棒往他的大腿就是一打。旁边有个年轻的弟子气炸了，抓起一根铁棍准备冲上去。不要！尊者拦住了他。尊者看着那群盗贼，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轻柔。如果你们还不满意，可以连另一条大腿也打。然后他转向那个弟子说，让他们扮演他们的角色。我们是出家人，我们有我们的职责。你想想看，当你的牙齿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你会气得把牙齿打断扔掉吗？牙齿咬到舌头，你不会去报复牙齿，因为牙齿是你的，舌头也是你的。尊者的意思是，在他眼里，那群盗贼跟他并不分开。这不是刻意忍耐出来的，这是一个小我已经消融的人，自然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真正发现一切是真我的人，慈悲是最自然的。不是头脑里面学来的慈悲，是直接发现了一切都是自己，所以自然流露出的温柔。不过穆鲁葛纳提出了一个陷阱，就在你觉得自己明白了要做好事的道理，内心悄悄冒出了一种 隐隐的满足感。我是个好人，我在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尊者说，幻象可以伪装成慈悲。那份我是帮助者，他是被帮助者的优越感，是小我穿着慈悲的外衣在作怪。善业就像金打造的锁链，恶业就像铁打造的锁链。金的比较好看，但都是锁链，都把你绑在那里。那怎么办呢？去帮助眼前的人，但不要觉得是我在帮他。在心里知道，行动依随半夜自然发生，成果不属于我。让行动自然的发生，然后让结果自然的去。那这些规矩跟参究自我是什么关系呢？道德修养就像前面说的擦窗户，让心智干净到可以参究。可是尊者同时也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如果这些外在的规矩反而阻碍了你参究自我，那就把它们放掉。这句话很关键。这些道德规范不是目的，是工具。就像你搭船过河，到了对岸之后，要下船继续走，不能背着船走路。所以，尊者的优先顺序很清楚。参究自我是最直接的修行。其他一切包括道德规范，都是为了支持它而存在的。如果有帮助就继续，如果开始妨碍就放下。那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尊者的回答不是给出一张更严格的规定清单。他说，与其无止境地争论什么是绝对的对，什么是绝对的错，不如回过头来问，是谁在评判对错？是谁呢？是那个小我，是那个自认为我是这个人，我有自己的利益的虚假认同。当那个我被追究到底，小我消融，问题本身也会消失。不是因为你超越了善恶，而是因为那个需要用善恶规范的人，那个会犯错、会伤害人的人，从根本上就不是真的你。真实的你是真我，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他只是在世间的善恶在上面演出。真我从来没有被任何一种行为染过，就像那道光穿过了各种颜色的玻璃，光本身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在那之前，你就老老实实地过每一天，对遇到的人好，面对自己的习气，吃干净的食物，节制言行，保持谦卑，同时继续参究，继续追问那个我在哪里。当你越来越安住于真我，那些道德的品质会自然在你的生命里开花。不是你在培养他们，是遮盖松开了，光自然透出来。尊者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吃饭总是跟大家吃一样的东西。一生的全部财产是一块遮羞布、一个水罐和一根手杖。没有人要求他这样，没有任何规矩规定他必须这样。这只是一个小我不在了的人，自然生活的样子。尊者说，当你永远安住于真我之中，正确的事物自然会在世界上盛行。那时候，你的一言一行就自然是最深的善了。不是因为你努力在遵守什么，而是因为光穿过了一块完全透明的玻璃，呈现出来的就是它本来的样子。